那你一代都打到多远？
我忘了太久了，只是我只记得玩到一个阶段之后，就可能一个时期之后就忽然没什么人玩了。然后那时候同时我那时候去那个拳头棒谱嘛。那时候就是大家都会去那边打，最早期会去那边打七弹啊，或者七弹的一些线下剧或比赛，跟那个大乱斗的。可是忽然七弹的就不见了，就只剩下大乱斗了。
他们可能打，我现在这边听你就变太大声啊，好像差不多，没事没事，
我掉
了，可以了，爆了一点点而已，
这样欸，
可以可以，没关系，反正我上传之后还会后置啊。
哦，我甚至看那个条都不会动，
我看你前面很爆，现在又变小一点点，
我调小一点点啊。
啊，你调小一点就差那么多、哦、
对啊，
你好极端哦，
这界面的问题哦，歪牌界面哦。
OK， 大家知道了。好，这个欢迎收听《巨魔罗比说》，我刘坦。
嗨，我英景。
这个月，还是稍微的被快打绑架。
我没有稍微，我依然。
你依然被绑架。我在前半个月，我还是蛮被绑架的。
那你中间就没玩啦？然后昨天偷玩，
有啦，我大概就是白天如果在家里弄工作，然后等东西的时候，我就会开练习模式挂着，假装自己很认真，
在那边骗哦，
没有，还是就是不想要，这基本的东西不想要忘，所以就是还是会进去摸一下。哦、
我看最认真的应该是阿北了，我看他，我们不是打完那个遗迹吗？
对，
我看他都跑去开快打。然后再打
他真的认真欸，
真的欸，
他想偷偷爬钻啊，
他可以啦，
他其实应该可以了啦，
他可以啦，
没有，只是他那个他都那种凌晨三四点在排的，我跟那个时候在
抢，
那个时候在打的都只剩变态跟努力超人了。
他那个可以啦，毕竟是 DJ 嘛，没问题，
可以啦，继续超人
这个角色 OK 的。
这个月后半我跟你玩那个比较多是另外两款游戏嘛。
嗯，龙潮跟遗迹。
遗迹不算玩太多啦，但我想大概就基本上就那样了。
你说后面吗？
啊。
嗯，不知道欸，好像可能是哦。只是玩的形式可能不一样欸，我看有些人的那个玩好酷炫，很难欸。
我觉得我们先聊一下遗迹好了，遗迹就是那个 Remnant 2、
okay.
它是那个一代、嗯、它一代叫做 Remnant from the Ashes， 它好像都在打一些树怪树妖，
反正是植物类型的啦，
植物类型的。那现在二代呢，它就敌人蛮多变的，
对啊，有僵尸，有机器人，还有一些奇怪的生物。
对，它是一个第三人称的偏射击吧，他也有近战啦，但是他主要应该算第三人称射击游戏。
嗯，主要应该是射击。
然后他的游戏模式其实我觉得很像，我觉得他很像三个游戏合在一起。
你说说看。
我觉得像那个第一个是黑暗灵魂。
对，他有魂类元素。
第二个是暗黑破坏神。
有。算有，因为他有要刷一些特殊的装备，
对，刷东西，然后他也是有难度的嘛，
嗯，有难度。
对，然后第三个是死亡细胞吧，我觉得有一点啊。
哦，
对，
有啊，可是这三个都怎么没有那个射击类的
啊？
这三个都没有射击类的，
所以遗迹算是蛮特别的嘛，他就是把这种。我们讲那种 roguelike 啊，Dungeon Crawler 啊那种，就是它有随机地图啦，
有随机地图，
它有随机地图要素，随机地图要素其实跟第二蛮像的啦，就是第二单机蛮像的，就是你的世界的地图长得是这样，但是最终都会走到那一关的王。
对，可是一七二它的王会不一样。
对，但对他的王会不一样的时候，就有点类似那种 roguelite 了，就是一样都是第二关，但王不一样之类。
对， 很多人就为了因为有些特殊的怪会在特殊的图才会刷得到他那个装备，有些人会在那个冒险模式一直重置重置地图重置地图，看出发点一直刷刷到是那一个为止。
对，那他那因为他那个就有点像是黑暗灵魂，你打完魔王可以用魔王掉的素材做一把王武这样。
嗯，
所以玩那个一级二的人就会想要刷那个特别的王的话，就要打到 特定的地图才可以。
因为一代我没有玩过，你有玩一嘛？对不对？
我有玩一代，可是一代我玩了很短欸。
一是可以随意把可能像 NPC 或什么样的人杀掉吗
？NPC 我不太记得嘞。一代我只玩了10个小时。
哦，
因为我蛮喜欢一个人玩游戏，然后一代我觉得一个人玩真的是玩不了。就是怪太强，然后你也没得去打败什么强大的敌人，然后呢慢慢的累积的感觉。
二一开始我觉得也是啊，
可是我觉得二一开始你至少可以打一些一开始的精英怪，掉些铁啊钱的什么的，加一点点伤害。
对对对，这样是没错。
还有就是你等级提升的时候加一些那个特性啊，
嗯，
也会有一点点差别。我觉得这代的那个曲线好一点点，之前有点难呢。
一我是没玩，我不知道是怎么样。不过一我有身边朋友有玩，他们也说一很好玩，但是结尾他们觉得不好。
哦，那我没碰到结尾，我就不知道了，
可惜了。
那遗迹这整个游戏整体的氛围还是蛮，就真的蛮黑魂的啦，就蛮黑暗的，然后很多动作啊什么都蛮像的。
嗯，对。
小怪也蛮强的，
好，负重不能翻滚，在那边扑。
对，三个阶段，高速翻滚、普通翻滚跟超级跌倒，
很帅。
而且我觉得他掉到那个悬崖底下，也跟那个黑魂超
像，黑魂一样啊，
一模一样。
然后你死了。
对，他游戏我觉得，好像1000出头，
1100，我觉得很赞。
我觉得还不错啊，算蛮划算的。只要你愿意就是继续玩下去，它其实内容蛮多的。
对啦，只要你这个是你吃得下的，1100其实很划算，因为内容其实很多，内容很多。
我们现在也还没打完嘛，但是它应该有4个大章节，
五个大章节
。那我目前的游戏时间已经10小时，而且是很顺畅的在过。基本上 没什么卡关，也没什么卡王的状况下，现在也才准备打第4章而已，还第3章，
第3吧、欸，
好像第三刚打了一个段落而已。
哎、欸，不止哦，要打第4了，
要打第4啦，
要打第4了，对，要打第4了。
可是如果是因为我们都一起玩嘛，而且我们会跟阿北一起玩，阿北已经经验者，经验封闭者，对，所以打得比较顺。而且我觉得人多他可以互相救，那就还算
简单蛮多的。
对对，简单蛮多的。单人玩的话死掉那就是再来，就跟黑魂一样，魂系一样。
怪全部都重生， Oh my god。
对。但这个地方就真的跟黑魂很像啊，你要升你的武器你就要什么铁啊，铸铁啊、什么这些的。
对啊，那农材料。
那你要农材料，就是你要找到一些很好农的点，农一农也是花蛮多时间的。你的装备才能升上去、
啊、而且那个升上去的强度
是幅度，对，
感受蛮明显的。
对对，有差
蛮强的。
大概每我觉得每升一次那个伤害大概都有至少个5-6%提升，
差不多有、哦、
对啊，
可能
有
10%、哦、
差不多快 10%。
嗯，
所以有浓有差啦，但是它当然也跟那个黑魂或者是艾尔登法环一样，就是你在这个阶段能弄到材料大概就升到多少而已。我相信要再升到最高应该要比较难的材料，那时候可能就要调更 难的难度或者是比较后面的关卡。
没有，他好像是看那个你整体装备的强度
哦，
就是你的副手跟主武器都强化上去之后，你好像就比较容易打得到再往上的材料。
哦，所以他这个是默默的偷偷给你一个
光
灯的感觉，
偷
偷光灯
。
啊，哦，所以他，所以努力超人的话，其实还是可以在 蛮前面的时候就让
对对对
就让你自己变得比较神了。
而且像我们拿的那个电击枪，它其实是算特殊武器，它你可能你加到三、加到四或加到六七，你就会发现跟你普通武器加到十四、十五的材料一样。
哦，那就跟黑魂一模一样嘛。
对，没错。
那黑魂一般武器可以加到二十五，那特殊武器可能加到十就全满了这样。
对啊。
那这款真的是算是致敬之王。
没错，可是我很喜欢这个里面的一个元素，就是那个隐藏的东西。我很喜欢所有隐藏的东西，就是不被发现的。尤其是以前啊，以前的像什么仙剑啊，或是轩辕剑啊，他们很常在一些场景，或是在一些不应该出
看不见的山洞之类的。
我很喜欢那像金庸就很多那种隐秘的山洞，或者是不知名的小岛。我很喜欢这种。就是不是在正常流程会遇到的东西的事情，可是在这个年代就这个惊喜感就降低很多了。就算我没有刻意去找那个影片，我 YT 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知道我在玩，然后就会跳推荐影片，那个惊喜感就降低蛮多的。
我觉得他这个游戏其实还算是相挺嘛，就是他是 一个地图一个地图的的游戏，但是他他还是有做出一点点那种开放世界的探索。怎么讲，有些地图像开放世界，有些地图像迷宫啦，就是地层的类型。
嗯，
所以他还是会藏一些啊，这边有个小狗洞啊，可以偷钻啊怎样的，就蛮有探索的感觉。
而且像是有个职业是召唤师，他的解锁条件又偏比较平常人不会发现，他是要在有一张地图是红树林嘛，他的大图名称叫红树林。啊，你每次传送到这个图的时候都有机会是天气会是血月，
嗯，
就天上会有个红色月亮，然后你要在那样的环境找到天空上会有在飞的那个紫色光球，打它收集那个材料。可是一般人根本不会知道啊，我来这边我就照正常路线这样跑啊跑，根本不会去注意天气的什么血月不血月
变化。
对啊，
你第一次进的地图你已经觉得它就是预设的啊。
对对对，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蛮赞的，只是我啊，这太快都被人家挖光了，不好玩。
但像我这种玩家，我就是完全没在管秘密的，
嗯，
因为我都不，
反正需要什么有人会跟你讲要怎么弄。
也不是这么说，就是我这个人是，我这个人玩这种开放世界的游戏，或者是这种过关的有魔王的，我都还蛮怎么讲啊，就一本道的，就其。前面 给我什么东西我就乖乖的用到最后这样子。
那你发现那些隐藏的不会有那个小惊喜吗？
有啊，大惊喜啊。
大惊喜。
我这么少发现东西，我发现一定是大惊喜的。我说哇靠，还有这东西啊。
对啊，就发现就很赞啊。像那个莱特二重甲那一套就很赞啊。
对啊，可能我真的玩游戏然后开实况太多年了，大部分的秘密观众都会跟我讲啊，你知道那边那个还有什么什么吗？我说哦，真的吗？好啊，那我去拿。我本身对于这种东西的好奇度已经慢慢下降了，被惯坏了。
反而你是开个画面让观众来玩玩看，猜猜看还有哪里有
告诉我哪里有好吗？对啊，我觉得其实这款真的做得不错啦，那非常有黑魂的影子。其实黑魂也很多秘密啊，就是这个东西拿那个，
啊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像。
而且像是那个这里面还有一个职业是一代的那个执政官，他其实就是要你要穿特定的装备、特定的武器、近战武器、副手，然后特定的饰品，然后搭配特定的两个职业的特定的技能，全部都要指定的哦，就特定的，然后你会身上会发光，然后你才可以进到一个地方叫 back room， 就后室。
哎呦 ，back room 吗？
对，然后才能去解那个执政官那个职业的东西。
有够隐藏的，那第一个发现人到底是在干嘛？
第一个发现
是算这算一代玩家彩蛋？
我觉得是不是那个啊内部泄露的啊？不然怎么可能会知道？
或者是有人拆包？
对啊，已经不是拆包，就是里面的人泄露了，不然怎么可能会很知道？
太秘密了，
而且那个上市第一天下午就发影片是怎样？
一定是在那边
在那边偷
偷拆，对呀，啊，
可恶，他就是最享受那个惊喜的人。
对，然后别人也发现了，他分享给别人，他自己也在那边嗨。
哎，可恶！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要玩小众游戏，不会这么容易被人家雷光。
这真的也没办法。不过这个现在的游戏，我觉得大不大众、小不小众，就是看实况有没有人在玩。因为我们的生活啦，很多都在看实况啊。然后就是，国外实况组啊，最近在玩这个，感觉很好玩。那就大家就开始玩啊，开始玩人多啊，观众多啊，那种做影片创作的就会想要做攻略影片，因为就会有流量这样。
对啊，像前阵子我的 YT 全部都是D4的东西。
对啊，D4，然后前一阵子全部都王国之类这样。
王国之类，
王国之类也很多秘密啊，
那是哪一方面的秘密？
有啊，什么什么，这就我觉得不一定是秘密，可能是攻略啊什么。
我的王国之类影片没有攻略，都是被公开的秘密，被抢先的秘密。
没有啊，他们很多就是那种什么哦，新手刚下来不用三小时就拿到后期套装什么之类的，就像这样子的
影片、
啊。
那你那个影片上架的时间游戏出了吗？
出了、啊，没有这样子偷跑，就是先剪好，等出了再公开。
哎、我很多影片游戏还没出，我影片就跳出来了，好吗？
干，那真是超早爆嘞！
可恶哎。所以像那个《Fallout 76》，我就很喜欢。
嗯，
它也是有很多隐藏的东西，甚至它有很多彩蛋。尤其虽然《Fallout 76》其实被它真的不好玩，它刚出的时候真的不好玩。
前面的时候负评很多哎、欸，
对，它刚出的时候真的蛮不好玩的。可是我又是《Fallout》粉，所以我就没关系，这个屎再臭味要吃下去。但是他有做一些我喜欢的东西，就是像他有把一些美国经典的恐怖故事的生物放进去，什么天鹅人啊，或是一些就是那种
都
市
传
说，对，都放进去，然后都是用彩蛋的方式触发，都是你要自己去找线索啊，自己去。而且就因为他刚上的时候太难玩了，没什么人要去做他的影片，你都只能自己找，然后自己找到就会觉得很爽。
妈的，真的有秘密感。
真的有秘密感，而且他
要做影片，
而且他超自由的，就是他的所有 NPC 都是可以击杀的，然后他们都会有身上都有装备，因为击杀可以捡到
装备，每次 RPG 嘛，
对对对，所有的 NPC 都可以击杀，基本上啊，就是可能你到一个新城镇，他所有的人都是可以杀的，只是一杀了之后，以后就是敌对的这样。
想到我之前玩 Fallout 4的时候，也是有个人就讲话就。唧唧歪歪的，有点那个怎么讲，就是站在那高位置架住我那种感觉。后来我就把他一枪毙了。后来他是钢铁兄弟会的人。后来我想说 ，OK， 没关系，你家在哪？然后我就把钢铁兄弟会整个屠了，直接激怒了一堆观众。
干嘛？干嘛生气？
我说怎样啦？很重要又怎样？我就不喜欢他啊，这样子。我说这美式 RPG 让我自由的玩好不好？恐龙家长啊，
跟我怎么玩啊？
对啊，真的我是这样子，我都蛮喜欢的这样子。那个自由的 RPG 就是你想干嘛就干嘛。美式的 RPG 好像蛮喜欢这样搞的，
而且又不会真的破坏到你的游戏的最后会怎么样，又不会让你杀了这个 NPC 然后就 bug 游戏不能玩了，不会。但一样是可以玩下去的。
对啊， 我自己很喜欢，怎么说，就现在游戏很喜欢做那种多结局嘛。就是有 good end 啊，有 bad end 啊，然后怎么样的。然后我觉得我不知道是台湾还是怎样啦，就是我在实况都在玩，大家就会一直要跟我讲，就是 good end 的话，哦，你这个最好还是不要杀他、哦、
你这样子不能拿到完美结局哦。
或者就是这个 NPC 蛮重要的什么的。我想说我自己玩这种游戏就会觉得说 我把它当成一个大型的心理测验，你知道吗？或者是这就是我的另外一个人生啊。嗯，那、啊、我做的决定，我做了什么干嘛？我去接受，甚至享受它的结局。
就像
是观众就很喜欢说你最好在这边存档，很喜欢这样。可是我觉得说这没有什么好重来，又没有关系。
我真的觉得大家玩游戏可以不要可是每个人不一样，但是尽量不要这么完美。
我也觉得，
就是你玩一趟就这样子，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不要，因为你想，或者是大家在捏脚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在捏这个角色的时候，一定都已经先预设好 ，OK， 我这个人是怎么样的，然后他头发这样这样这样，你应该大家都会给这个角色一个个性，或者是他将来的走向。那就玩游戏的时候就可以，就大家可以试着用，诶，我这个角色我自己给他设定是这样子，用他这个方式去玩，然后不要是因为，诶，我看攻略这边可以拿到什么，然后去选一个超级违背你个性你的想法，你就很不想选，但是我为了拿到这个超好的东西我要选。我觉得这样子玩游戏有点不快乐的。我觉得
就是要我自己，比如说我跟你好了，我觉得我们是更享受这个角色扮演这件事情。
对啊，
就是我就是捏个怪丑人怎么样，我就是会去杀戮人怎么样这样子。对啊，就是我也可以当个乖乖的啊，比如说什么有人这个任务啊，如果你把我自己的本性呢、啊、可能比较善良啊，如果这个人很坏，然后这个时候他说要不要放他一马，我想说反正我比如说该拿的也拿了，那怎么样了、那我就会选择放他一马。或者是这个人就算后期他会变好，或者是他是你的后来会提供什么强力装备啊，或者是你的很强的伙伴，可他现在就真的很贱的，我就想要把他杀了，那我就现在就把他杀了，我才不管他后面是怎么样。
观众就生气，不能啊，不能杀他了，你要把他放走、啊、他
这个游戏最强的矛就是在他身上啊，你这个之后带来给你什么的，那就不行啊。那然后我就想说你不能，你如果真的想好好玩一个角色扮演游戏，你不能让我预知未来啊，你知道吗？
确实，可是现在很多玩家、啊、他们就是想要，可能我
想要很棒，
就是、对，我就要很棒，我是最强的。
这我觉得真的是可能是有点我自己观察啦，亚洲人
比较会这样，对不对？
士大夫观念比较重的，你知道吗？就是一定要希望自己的是最强 build， 自己是这个最后可以拿到很好这游戏最好最棒的东西，或者是有最好最棒的结局。
嗯，
就大家玩游戏觉得那样子就是啊完美了，好像有点解到成就的感觉。
可是说真的，大家想一下，这样子其实你们就只是在做作业而已。
对啦，
你们只是把我在影片里看到的然后我再重复做一遍他做的事情而已，这样子就没有自己玩的那种感觉，蛮可惜的啦。
对啊，不过大家就是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了，
但就是不要觉得说尊重其他玩法就好了。
没错没错。
对啊，这个月我们玩的另外一个，它其实也是第三人称射击游戏，刚好七月就两个。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Exo Primal 异域龙潮。
异域龙潮，嗯。
对，那它是一个，它也是第三人称射击游戏，它是一个团队的 PVEVP 吧。
嗯，对
对，然后它是机甲主题，然后敌人大部分都是恐龙。那剧情是怎么样呢？我就不跟大家讲了，因为我根本没看
剧情。哦，它就是一个啊，算了，你们那太长了，你们自己玩。
总之这种游戏我是想说，本来就想说可以玩，是玩爽的啦，我就没有太注意剧情，因为我现在也没什么耐心哦。剧情的话我就看有人做剧情
讲解，
有人做讲解我就看，没有人做就算了。
那剧情其实也还，我觉得是有，不是，也不是乱做，也不是瞎做的啦，就是还是有做点东西出来。
有啦，感觉他们是有一点有那种阴谋啊，有幕后主使 啊有魔王，
就是被
有世界观
的 AI 操控的世界啦，就是被 AI 操控的世界。
那然后这款游戏它的模式是五人一组，
对，五 v 五。
那它其实我觉得它游戏模式算蛮特殊的，它五人一组，然后有各式的机甲，有这种就是比较负责输出的啊，有些是打单点的啊，有些是打范围的啊，有些是坦克啊，有些是补血的，其实就是 奇幻 RPG 那些职业了，但都是机甲这样子。
对，
那敌人就大部分都是恐龙，就是真正的恐龙，迅猛龙啊、鱼死龙啊、三角龙啊，
对，暴龙。
对，这主题算这主题是蛮酷的，因为这个恐龙相关、恐龙为敌人的这种游戏真的是蛮少的，
蛮少的，更别说是线上合作。
对。可能以前有那个、
啊、
也是卡普空做的吧，恐龙危机吧，
恐龙危机啊，
那就是
也只有恐龙危机吧，
那个恐龙危机是那个类似像恶灵古堡游戏啊，卡普空做的，卡普空还有做另外一个，卡普空还算蛮爱恐龙的，他们还有做那个啊恐龙快打，
那不是你很喜欢的格斗游戏吗？
没，是那个横向卷轴轻板动作
哦、真的耶，蛮爱恐龙的，
也是卡普空做的。
不过他们啊，我原本想说异域龙潮他们也没有讲死，就是敌人都是恐龙。我刚才原本想讲这句话，但想想不对哦，异域龙潮不就是那个龙不就恐龙吗？算了，
不过异域龙潮是中文译名啊，他那个英文 Exoprimal 也没有说一定是恐龙、啊，
是恐龙。
对啊，那搞不好以后更新出个什么剑齿虎的也没长毛象的什么，我也不能怎么样啊。
对，我觉得像他28号好像有更新模式，
你可以什么野蛮挑战之类的。
对对对，那还没有玩，下次可以玩一下看看。
可以，那游戏我把它主线打完了
啊，你100了？
我100了，
偷偷的
100了，对，偷偷的100了。我觉得他蛮妙的，就是刚刚讲嘛，他是五人一队，那你在排游戏排到的时候、对面还会有五个人，他们是敌方。那这个游戏主要就是你排进去的时候，他们叫什么模拟战、模拟战争，
模拟战，对
对，他就只有这个模式可以玩，但是他这边我方五个人，对面五个人，那两边都在执行一样的任务，
对，
但是你们
平行时空，
对，平行时空执行一样的任务那大家前面就是斗快，看谁比较快，就大部分都是清恐龙啦，看哪边清得快，清完这区就下一区，看大家谁的进度先到最后
第二阶段。
那到了第二阶段之后就有不同的分歧，有可能是继续清恐龙，就还是 PVE 这样子，可能是很强的恐龙或者是很多的这样子啊，最后还是来比快。那
然后也有像隔壁棚那个推车游戏一样、
推车游戏或者是什么收集捡狗牌啊，
反正就是捡那个资源啊，
捡资源啦、然后呢杀对面他们也会掉资源啊之类的，
对，
还有站点啊 ABC 点啊，像战地风云那样，就也有 PVP。 那他还有就是特殊剧情的网站就变成十人合作了，就可能跟对面的五人一起合作，十个人一起推，可能是就很比较难的任务了。
对，
所以他就有这些可以去玩，但是他很妙，就是不管你最喜欢玩哪一个，你都没得自己选。
对啊，都是随机的呀，
你都只能用运气去碰，你顶多选你不要PVP， 那你就是玩
PVP。 对对对对对对
对，那十人的应该是都遇得到，
十人应该是都遇得到，而且经验还特别多。
对，但他也不是想遇就遇，我觉得他好像是，我就想他是不是 有人的玩家的到那边了，所以排到了他刚好要过，那你就要跟他一起打，所以
好像有可能是这样。
这个也是挺妙的，也就是说比如说我到最后那个剧情主线进行到90几%的时候，应该就是我准备要打我的主线剧情了。但我去排的时候还会排到那个第一次出来的，还说你好我是谁谁谁
啊。对啊，那这样子算谁的啊？如果大家都有剧情的话，
算他们的啊，就不关我的事啊，那我的就一直没进度啊。
哦，所以那如果一直遇到进度在前面的，你就永远没办法解你的进度。
对啊，我在90几%的时候最后应该要打一个我的大主线。可是我也在想说，那什么意思啊？那如果跟我一起排的人，他们有人还没有全破的话， 还没有要打最后的话，他们是被暴雷吗？应该也不可能啊。
欸，那他应该就是会取进度最前面的。
对对啊，所以我就说到九十几趴的时候，我打了大概四五场吧，前面的剧情跟我就没关系。就蛮妙的。
欸，那很难呢，欸，你九十几趴要解完很难呢，欸。
可是我觉得你可能真的帮人家打了四五次之后，就他应该要轮到你，他应该要帮你排，就是 哦都打完的人来帮你打最后剧情，他不可能让别人爆雷啊。
那可能，可是你看帮你打的话，那些人都应该是打完进度的人，
对，
打完进度
都打完了。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就觉得挺妙的，他并不是说哦你现在有个紧急任务啊，你点了
就可以去解，
那你就可以去解，不是你一样用那个模拟战争慢慢去撞，看能不能撞到你的主线。
它整个游戏要进行的方式就只有那一个钮可以按而已。
对对，真的是太妙了，这太妙了，我觉得这设计真的太妙了，
真的。
对啊，就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比较诡谲的地方。
这我觉得应该是会之后应该是会改啦，应该会改。就是我的大厅界面应该会多出一些其他的按钮才对。
老实说我觉得他应该就是怎么讲，就是比如说我九十几趴好了，他应该排要有就是我想打一般场，就是 正常的打恐龙，然后后面可能是推车或者是一样是对抗的，
就是普通对战这样。
对，你应该也可以给我一个比如说紧急支援的按钮，那我就专门帮人家打剧情，我没差啊。
对对，
因为我可能自己已经过完了嘛，我就帮人家打剧情，这样子前面的人如果要过剧情的话，他就比较有机会有人帮忙嘛。那你可以给这些就是降维打帮忙的人一些额外的
经验啊，
多一点经验或者是一些什么帮忙人的什么徽章也好啊什么的，就至少让他们有些奖励这样子。那你自己想过主线的话，你就是要自己发动紧急任务嘛。
对，然后不要加别人的。
对啊，
或是怕被暴雷的人不要去点那一区，这样
就觉得蛮妙的。因为他可以让你选你要 PVP 还是 PVE， 但如果你选说我都可以的话，他会还会帮你有经验加成。他们在这边反而有想到就是帮你做奖励，那他怎么不做一个就是我专门就来帮大家打主线，然后给我奖励，我来帮新玩家过关。他没想到说啊，如果人真的少了，
剩下的人要怎么办？
对，那个，剩下的人怎么办啊？就是他如果都没有找到什么同进度的人啊，或者是高位的人一直想玩一般的模式，然后就他妈的一直要打一些以前的主线，就觉得蛮呛的。
他们应该也不会想说人少了这件事，他们现在应该已经在想了。现在看已经在想这个问题，
其实真的蛮惊的。第一个礼拜 Steam 同上就剩4500人，
真的。
我觉得一方面就是他游戏内容，我觉得大家一开始就观望，后来当云玩家当了一下之后，就发现说，哎，还真没什么特别的内容。而且我觉得会想要玩这个主题的人，有一方面他可能不想要 PVP。
对啊。要跟朋友一起打恐龙过关而已。
对，结果他有很多地方可能是要碰到 PVP 的，
他剧情就一定要 PVP 啊。
对啊，对，然后还有就是他的游戏真的偏贵，
1800嘛。
对，他就是一个贵大的贵游戏，
真的好贵。
对，我就觉得有点太贵了。然后他东西又不多，然后最致命的就是他首发 XGP 免费。
没错，
他首发 XGP 免费，所以很多人会玩 XGP 嘛，包含我跟你都是玩 XGP。
XGP 没错，
对，但是他 XGP 呢又不给你跟 Steam 的人组队。
组队，对啊，哎，这个好怪哦，
这个，我觉得超怪的。最重要是你说真的就不同平台不能连就算了，那我只能说啊你们很笨。
但是也不是，
那也不是，你去搜你又搜游戏的时候你会撞到 Steam 的人，但你他妈居然不能跟 Steam 的人组队。
对啊，为什么？
对啊，那我就觉得你很奇怪，欸，你要不然就全封让我们觉得就是不可能嘛，可能伺服器根本就不一样之类的。啊，奇怪，欸，你又让我们可以遇到，那就变成说，比如说卤蛋就在 Steam 玩，比如说谁在 Steam 玩， 然后呢我们想要一起玩，哎，其实没办法，
不行，没办法。
所以就是你这种朋友都不能相揪的，那就很快热度就没了呀。
尤其是这种组队游戏一定是大家会想要跟朋友一起玩。
对啊，而且人变少，他如果上去搜，你如果一来刚前面讲的嘛，你一直在打前面的机制，你就会不想玩了。再来就是你一搜搜到有一些他妈真的不会玩的，你就也不太想玩了，乱玩
乱玩，
然后也不想玩了也不想玩，然后不能跟朋友一起连也不想玩，然后呢大家都很快不想玩，然后一搜搜游戏要一分钟，好，一分钟两分钟都搜不到，不想玩。
他们做了一个题材蛮新颖的游戏，但是做了很多个让人家不想玩的因素在里面。
对啊，再来要讲到他们机制上，就假如说以上的你都可以接受，比如说你有两三个好友，就至少确定你一队里面至少三个是正常人嘛。
嗯，
然后不会
都是
差
GP，
不会在那边什么五个狙击手这样。啊，至少你这样可以玩好，你可以接受机制，你也愿意打 PVP， 你也觉得帮新手打那个没关系。但他的那个本身那些刷东西啊跟机制，我觉得真的非常的贫瘠，就没有东西啊。
对了，唯一的、唯一的动力就是我要刷那个机甲经验。
对，
对啊，就只有这样，没了。
但他这个游戏就是他有位置，就是输出嘛，输出肉盾跟辅助。你可能会想说，你三个位置都有可能要补位补到。如果你真的想要为团队做点事了，你也可以当那种很自私的，永远都选狙击的人，
有点选天眼
之类的。那像我玩，我就是想说啊，三个位置我都会选，我都会选个自己 man 的。那看这一队少什么，我就选那只嘛。那你那个机甲，就是你用那个机甲出去玩的话，你本身的这个角色指挥官啊什么的，你的等级会提升。那再来就是你的机甲的等级会提升，该机甲的等级会提升。那还有一个通行证，通行证我就不说了，就是给一些钱啊 skin 那些的。他本你本人的等级提升
根本没
什么
屁用，
没什么屁用。只有一个什么特殊的副武器啊，什么砖头啊，什么雷射枪啊，那些
啊，对对对，
那个是要靠玩家等级解锁，但那个其实也超快就解完了。
嗯，
但当然那种东西你锁到很后面，你也很
也很怪，
那就像是召唤师技能一样，对不对？你 LOL 的召唤师技能一样，就是大家都应该要有啊，你。
对啊，把闪现锁在七级才拿得到，很累
对之类的。但是他所以他把那个东西，如果说哦，你玩家六十级才能解到砖头什么干嘛，我才懒得屌你哦。那我就觉得说，那就探真的太久了，所以玩家等级根本没差。
啊、
第一个是这个根本没差，再来是机甲的等级，机甲等级就会取决于
超级有差。
对，超级有差，就取决于说你这个机甲能不能解锁它的专用的配件
模组。
他们有三个槽，三个模组，就这样。那通常都要到16等才会把，就机甲到16等才会把他们的模组都拿完。
对，
那他有一些通用的模组，好，应该通用的模组就是看你本身的这个
特性啊，要怎么配啊，
账号的等级去解锁。但那个也超早就解完了，
这样子就有一个很奇怪的点是，假如我原本都跟朋友一起玩啊，我固定他们都一个坦，然后一个辅助啊，我固定都是玩输出好了，我玩很久很久啊，我已经满等了，我输出已经满等了，我都拿到了，然后都可以正常游玩，然后可能也玩得蛮不错啊。有一天朋友都不在了，我自己玩排进去啊，输出满了啊，只剩下坦或补可以选。啊，我那个机甲拿出来就是最废的，什么模组都没有，
对，就白板，
辅助能，对，白板，我出去啊，可能对手都是满的，都很强，然后我都是去给人家虐的。
就他的机甲有专用模组，专用模组就是会针对那个机甲的技能去做一些改变，
所以那三个技能加强，
对对对，
强化，
会强化。那如果你都是你机甲都零级的时候，你就只能装一些通用的，那些通用的可能只有两三个还算堪用。其他真的是垃圾耶、欸、
真的没什么屁用，
真的没有屁用哎、欸。然后我觉得还有就是那些通用啊，你要全部买满，全部升满，其实也不用太多钱。那它就是一个完全用不到，然后又不是说哦，你这个东西可能很烂，但是你真的一直玩，一直升，一直升，它到最后会直变啊，会变得真的变得好用啊？没有，它就是从头到尾都是没有用的东西。
而且很快就升完了，你也不知道干嘛了。
对，很快就升完了，然后你也不知道钱可以干嘛，那拿来买贴纸，拿来买机体的贴纸跟贴图。
我的天，他不让我买箱子，
也不能买箱子啊。
对啊，
就是这游戏的 skin 也不能说，你不要说游戏币买箱子买 skin 了，他连他妈的氪金买箱子都不行。就是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就很妙。我觉得他们的游戏的动作性啊，什么效果什么干嘛，其实玩起来手感都还不错，
还不错，还不错。
这个机制感觉做一半就辞职了，
有点鬼鬼，整个氛围都很奇怪，
对，
都很诡异耶，真的很诡异。
就你会没有动力玩这个游戏，因为就是你练满了，然后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解耶。老实说。
对啊，
然后再来，他也不是很强调说什么 PVP 嘛。如果你说像什么 Overwatch 还是什么 Rainbow Six，
他也没有什么排位，也没有，
他也没有什么排位啊。如果你是真的那种竞技的游戏，什么特战啊 ，Overwatch 啊，你至少还可以升级，还可以开个箱解个 skin 这样，然后你本身还有一个排位，你可以去努力啊什么的。这个也没有啊，这个也可以干嘛？
没有目标。
那你机体升满了啊，我专用模组也买满了，然后我的那个打补坦三个也都练了一两只我喜欢用的、我常用的这样子。妈的，这游戏真的不知道还可以干嘛。
而且说真的，假如我今天好啦，这些我都吞了，但是我实际上我是为了主线剧情，我可能觉得剧情很赞，我想玩剧情。我跟你讲，那个过程也是超级痛苦，光是那个零到一百趴，你就是要做很多很无聊的事情，重复一直做，你才能继续看到下一个剧情。
对，而且剧情可能就是一个投影片，
你才能到下一个阶段，就是蛮痛苦的。
而且越后面越痛苦，因为你的主线可能会推不动，因为你一直在帮一些前面的人打剧情，就可能太奇怪了。
很奇怪啊，
太
奇怪，
这游戏真的太奇怪。我本来想说，哦，机甲好酷，恐龙很屌，就是这种主题。然后它其实大场面的战斗也蛮带感的，
对，蛮不错的。那个龙巢啊，
龙巢大的龙啊，然后你放技能清一大群龙，看那些数字爆出来。然后它最佳化做的也不错啦，也不会说什么 lag 还会干嘛，
不太会卡。
然后他对战其实手感也不错，也不会说什么哦 PVE 好玩啊 PVP 不好玩，那 PVP 也蛮好玩的，
嗯，也是蛮需要技术性的。
对啊，但就是 OK， 怎么没有什么东西？就是你想把它当一个浓浓 game 来玩吗？你又没东西可以，
没东西让你浓。
你想把它当 PVP 来玩吗？你又不能只打 PVP。
对啊，而且就算你可以只选 PVP 好了，它也没有一个可以。就是让我知道我有没有在进步，我没有一个排位，没有一个分数，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变厉害，或者是我们没有在跟人家竞争的感觉。
对啊，就觉得有点可惜啦。而且这种东西你需要，你看他一场需要十个人一起玩欸。
嗯，
我劝他们赶快研发电脑，
一个人就可以玩。
对，我是说真的。然后让我有一些东西可以弄。然后我就会把它当那个暴雪音霸，这样就是我排四个电脑对五个电脑，
啊，这样蛮爽的。
而且他们电脑其实玩的比一些玩家还要好，他的 AI 就写的超好的，但是
不是？而且很多玩家不知道他们要干嘛，
对，他还是有些就乱玩的，因为有些机制不会就乱玩，
真的哎，傻眼。
所以它就是很多地方可以改善啦，我觉得让人家可以弄东西也是一个蛮重要的 skin 以外的啦。
对啊，一些能力啊，或者是我这个技能我可以不要用钱升
级改一下嘛，对不对？改一下我的
熟练度，熟练度升级啊，或者是干嘛的，我觉得都不错，
就真的很妙啊。或者是你可以让大家的机体有一些不一样的分歧
特化，
他本来的模组可能就是想让大家有点不一样的特化， 可是、嗯、可是他的那个东西真的太少了，他一个专用模组他总共才一个机体才六个专用模组，然后所以他、
啊、
所以他们每个机体都三个技能嘛，所以一个技能、啊、一个技能配两个模组，看你要装哪一个，
反正就是二选一了、
啊、就二选一，然后但是二选一其实又高下立判，
非常大，
没有，就有一些是高下立判，有一些、就是、
有些是根本不用选的，
有些是根本不用选，有些是根本就是两个都是垃圾这样子，
就只能装通用的。
对啊，他没有，他没有什么很大的分别，比如说我是一个捕食，可是我可以把它玩到很暴力或者是很坦这样子、嗯、没有办法到这种自由度，顶多就是啊，你的补血可以飞比较快，或是你可以切换枪换比较快，这种特性就觉得蛮可惜的。
对啊，真的是蛮可惜的。
他们这种游戏，如果这种第一时间热潮没上来，这种多人连线游戏真的很危险。
现在不就是在危险期了吗？
对啊，我只要玩这游戏有开台，我都是图奇第一恐龙台。
这是龙潮最大台，
龙潮最大台都没人在玩嘛。我看他们，我看那个国外有那个卡普空签约的创作者实况组之类的，他玩龙潮200人、嗯、有点悲情。
而且你知道人数多一点，假如你有时候1000多人好了，你开台你就是等于你这个开台人数等于是定的最高上限人数的四分之一的人、欸、
再看了。
对啊
对啊，卡普空现在我觉得已经算很厉害，他们前一阵子推出那个财报，他们比同一时期多两倍，直接两倍，就快打这一个月。这一季
我觉得其实不止快打啦，像是年初的魔物嘛，
对，
然后我觉得一路都蛮不错的。
对啊，魔物还有重置啊，那个 R1 的重置。
对，而且这恶灵古堡啊，魔物，然后快打，然后而且他们哎，是不是九月他们那个东京电玩展，他们要发表那个新的魔物的消息？
我不知道哎、欸，但我知道他们
手机的那个、哦，他们要发一个，不是手机的那个魔物，
不是那个中正纪念堂会有熊火龙飞出来
的
那个
对，对，不是那个，是那个之前大家揣测副标是乐园的那一个，但是他们证实副标不会是乐园、啊，然后而且他们是在明年推出，然后明年又是卡普空20周年嘛，所以他们这一次的魔物好像会做的。就是最大规模的一次，
想搞个大的，
对，是九月发表的时候，大家可以等等看这个新的消息。
我觉得魔物真的是一个，我觉得算是有一点搞不杂的东西，但他们的那个什么，Switch 上面那个叫什么，突然忘了 ，R Rise
Double Cross。
没有啦 ，Switch 新的这个啦 ，Rise
啊 ，Rise 啊，它上一个是 Double Cross 吗？
欸、应该是，
对啊，我之前是玩 Double Cross 啊，
Double Cross 后面好像还有一个啊，对，应该就 Double Cross，
对啊， Double Cross 啊，
Rise 刚出来的时候有一点点，
有点挤了，
有点没想到可以搞砸成这样，怎么可以连主线都没做完？
不过 Sunbreak 是救起来了、啊，
很蛮旧的啦，蛮旧的、
啊，救起来啊。
哎，那种东西真的粉丝很多，但是也真的不能乱做啊。但其实只要把那个机制维持好，不要搞什么牙膏商法，就应该都没有问题了啦。
对啊，做不杂啦。而且我觉得他们要强化的，也不用说什么，我要把新的种类龙那、新的魔物的种类我要新增很多。其实我也觉得不用，他们只要。世界观在壮可能下一版做得更壮阔啊，然后一些地方做得精美，就是一些场景做得精美一点，我觉得大家就很开心了。
我觉得他们应该要，就是因为我自己觉得魔物现在就是有任系的，就是任天堂系的跟那个 PS 系的、
嗯、哦，对，
我觉得他们还是要交叉着做，就是
确实
就是任系的都走这个炫炮路线嘛，
嗯，但是 PS 系列都是做一个比较
华丽的，
对，比较华丽的，
比较写实。
世界的时候，
对啊，世界的时候看到的时候真的很感动
哦，很顶欸，
以前都被锯齿割伤， 现在真
的
觉得那个
时候
真的好
玩，在玩的时候是沉浸感是蛮好的。
对，
对啊。
Rise 也不错啦，他就是一个很炫炮的这种狩猎，然后他也有很多技术，他把它弄得也很好玩，然后也很方便。我觉得他们一直都在往就是符合市场的方向在改动魔物猎人啊，我是觉得还蛮好。
其实可以，就算你是新玩家进来，可能也不会太棘手的这个方向。
对，
现在不管什么游戏都是这样做啊，格斗游戏也是啊。
是啦，所以我觉得还是相信卡普空啦，但是这个龙潮就我看看卡普空还可以怎么办。
看卡普空要不要找一个工作室把这个龙潮卖给他们。
不用吧，自己吞下吧，就当那个恶灵古堡那个什么什么幸存者那些游戏这样子，就吞下吧，吞下吧。
恶灵古堡幸存者也不见了啊。
就是我不知道啊，因为他们现在很多这种游戏其实还是外包嘛，有很多部分可能是外包，但我觉得外包应该决定不了机制。
可是你要把这么就是一些很强大的 IP 外包出去，我是觉得蛮冒险的。
我是说像龙潮这种游戏就不知道是不是里面的人做的，我不确定。那其实他们以前也做过很像类似的东西，那个失落星球啊，
哦，
也是第三人称啊，然后探索啊，机甲啊，打大型怪物啊之类的。
感觉他们这方面的经验还没有没有那么足。
怎么讲，可是我觉得动作游戏卡普空不会差啦，但我觉得龙潮就通通都是机制的问题。在讲其他的第三人称这种的射击游戏，我觉得比较知名的可能全境嘛，
全境封锁，对啊，
对啊，
全境封锁，我觉得全境封锁一切都很棒，但是就是差在我先讲一好了，一的时候那时候哇，全球也是疯了，在玩这个全境封锁，
对，
直到那个暗区的外挂出现，就是。而且他们也不处理，那时候刚有外挂的时候也不处理，跟很多恶性的 bug、恶意的 bug， 像因为他的暗区是 PVP 嘛，那但是你恶意的 bug， 像很多洗能力值的啊、洗装备的那些，都是对公平那个平衡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在暗区之前，大家都玩得超级爽，直到那个一些外挂啊那些出现之后，其实全境一才毁掉。在那之前，我相信大家有玩全境一的，一定都是觉得很顶的、很赞的、啊。然后甚至到了全境二，但是全境二后面，全境二的是整个画面啊，或者是 build 的搭配什么都提升非常多，但是就是大家会觉得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就是机制是一样的，只是从一搬到二，大家会觉得就是没什么新奇的东西玩起来了。
我觉得就是求稳吧，我有看他们好像。前一阵子都还有在更新大的任务跟副，
对啊，对啊。
不过那个真的算是服务始终粉丝了啦，因为那种什么难度啊，什么干嘛都一定是很高的，你要非常了解 meta 啦、build 之类的才有办法玩下去。但其实我觉得他们还是做的很优秀啦，就是它是一个，毕竟还是一个刷宝游戏。
没错，
它其实是光等吗？
是光等，没错。
是嘛？对不对？
对，超吃光等游戏。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对光等比较没那么喜欢，所以第一次现在我也觉得就真的没什么动力玩。
哦，
对啊，
对啊，第一次我、他也是他们那个新尝试了，对。
但也就这样吧。想像这种第三人称的有射击要素的那种合作游戏，其实。说多也不多，它很多都是那种附属在比如说那种单机游戏应该说着重于剧情的跟演出的游戏的一些附属的模式。
没错，现在第三人称射击好了，有这个大类在里面，什么类型的游戏最大家目前最吃得下？生存
啊，但生存就是纯 PVP 了，我觉得。
或者是也有 PVE 啊，像是那个 Rust 好了，他们可以就是不玩 PVP 的、
啊，
自己开一个房间、玩生存。
哦，你说哦，你说这种生存不是吃鸡那种生存？
不是那种生存，我说的是那种公益生存的第三人称射击，应该是现在比较多人可以 比较平易近人啊，就是不管男孩子女孩子还有年轻弟弟中年中就是中高年纪的人都可以接受。
我觉得公益生存也是一种就是妥协，为了市场，
市场的
对，为了市场而诞生出来的模式，就是你不喜欢打打杀杀那你去砍树啦。
对，没错，
对啊，就是
你战斗能力没有那么好，你去盖房子，
对，你去盖房子，你去种小麦啦，这样我觉得也不错玩啦。它算是一个变相的比较快速的 MMO 啦，就各司其职啦，有生产值啦，
啊，
有战斗值这样子，
没错，
游戏一直在变动，像这种纯第三人称真的涉及收集装备大家一起打王的，其实我觉得还是很有市场，
是有啦，
因为老实讲车枪球，欸，谁不喜欢，但重点是他要扯到对抗跟竞技的话，就很多人会敬而远之。
对，
像比如说，
像你玩很多，有时候我看你实况在玩一些游戏，或者是不管别人的台也好，就是有些玩家会说，请问这游戏很难吗？不太敢玩，怕雷到人或怎么样的。
对对对，
其实会让一些玩家会担心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我自己很喜欢打电动的人来说，我觉得这样是不太健康的。你不能让人家会觉得，哦，我害怕，怕雷到人或干嘛。就是因为玩游戏就是大家玩的快乐或怎么样就好了。
啊，可是就真的很难啦，竞技游戏妈的就是在靠背都是玩家，啊，我觉得要让大家就是我觉得要让就是不打人的玩家也可以玩得很开心的话，就是要多下点功夫，然后像快打六就做得很好啊，就他不对战或者是尝试一些简单对战，对他来讲是比较可以去放心的，或者是比如说斯普拉顿也是，
对，
有些人就是打工玩家，我永远都在打那个，
啊，每天在打工，
每天在打工，
打工仔，
可是还是觉得很好玩啊，就是跟大家一起 PVE 推网啊，打打这些臭鱼，
对，而且他们的报酬是相当高的，
对啊，
比如说里面钱，我可以买很多外形哦，我穿的超帅超趴，或者是一些很奇特的武器啊，或是自己的装备外观。我觉得他们有可
以
玩，
所以像斯普拉顿机制就非常好嘛，你不管打 PVP 还是 PVE 你都会，你的角色等级都会提升，你角色等级提升你就会拿到枪，
对
啊，你的枪好不好这就是看看你要干嘛嘛，你要打 PVP 你就当然就是会有一些好用的枪， PVE 也有好用的枪，然后主要身上的装备那都是一些漂亮的衣服，但能力会有差别，那就是身上的插件，那些都是你不管去一直打工还是怎么样，你都可以
拿到的，
你都可以拿到，然后慢慢的凑齐你自己最喜欢的衣服，再加外形，所以他一次搞定了 skin 这件事情。
而且斯普拉顿的那个社群感也蛮好的。
对啊，
就是我在街道上那个，不是很多人会用那个作画来交流吗？
对，
那些感觉都蛮好，就是整个社群也是比较正面正向的，我觉得不错，就像快打的那个大厅。一样的那种概念，
可元宇宙哎，欸，开玩笑，就是这种就感
觉
很好，
对啊，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这个游戏，如果你现在做一个游戏，如果你真的要多人连线啦，不管是第三人称涉及的 PVE 啦，还是怎样，你真的要玩家有点凝聚的话，一来你真的要把机制搞好，二来就是你要让这个游戏要建立起社群的话，你游戏开发公司感觉真的要下很多功夫，
没错。
才能让这个玩家的社群就是凝聚起来，刚刚有讲了好好的例子，对啊，好的例子，其实 SF6 就做的不错啊，就搏击会也有，大家可以贴自己的对战的东西啊，你可以设计搏击会的衣服大家都可以穿啊，这些其实在以前可能是 MMO 等级的游戏才有可能会做出像这样子的机制，
对啊，
对，但快打6就是快打6有这样的机制，然后有大厅可以让大家聚集这样子，他接下来如果还有一些可以开比如说道馆专用的大厅或者是房间或者是赛季的话，那可能就更棒，
很赞，
对啊，那斯普拉顿也是啊，
而且我常常我打快打排 rank， 有时候排到一些其他的实况组，像是我撞到 Yoro 嘛，然后我打完的时候我有去看一下那时候他就是 Yoro 的实况， 他们排到我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会说，欸，这是巨魔道馆的或者什么，其实那个识别度是很高的，大家会知道，欸，你是哪一个道馆的人，你是哪一个道馆的人，我觉得 还不错。
他就有把那个格斗游戏跟或者是这种真正就算真人比武，你也想说，欸，是什么什么什么门的什么派的，
对对对，哪一个派的，
哪个师承陈华顺，对不对？那种感觉啊，所以就是那种就会很有趣啊。
对啊，社群感要做起来了。
过去很多第三人称的这种游戏，讲回到第三人称好了，就之间的这主题嘛，其实很多东西它这个社群感弄好 ，PVE 弄好的话，不然就是机制好，至少其中一些东西要做好，你就可以万寿无疆。比如说，欸，比如说 Warframe，
你前阵子玩的那个《天命二》嘞，
《天命二》第一人称嘛。
啊，对，那不行。
但是他其实也是打怪刷怪，我觉得他，
啊啊，
我觉得他也做的真的很好啦。他这个，我觉得《天命二》就是其实不太需要队友。你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人玩，除非一些真的非常困难的 raid 或怎么样的，那就是真的需要人，然后要开麦，要有 LR 这样子。
但是他普通的一些关卡，其实你不管一个人刷也好，或是跟朋友这种轻松刷聊天打屁刷，
或直接收啊收路人，
对啊，
这样子
都蛮不错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游戏其实已经偏，他还是非常的干呐，啊，我只能这样子说。但是他并不会说很需求，就是很真的是一个 MMO 工会要怎样，然后呢大家的职业分配要怎样，它主要着重都在你有没有那个枪，你的枪有没有到那个程度，或者是有没有相关的好对应的技能你会比较好打，大概也就这样子，
就是已经可以到那种养老刷的程度了。
对，那另外一个第三层我觉得 Warframe 吧，就那个
啊，对，
叫什么战甲神兵吧，中文好像是这样翻。
Warframe 第一次玩是在 PS4 上面。
我 Warframe 在他还在募资的时候我就玩了。
哇，太老了，
超老，还有那个超老称号跟一个超老 skin。
Warframe 的东西也是全部可以靠农的农出来嘛，对不对？
我很久没玩了，我好几年没玩了，以前是，哦，但是就真的非常浓
，
非常浓，就是那种可能你要几百个东西才弄一个零件，然后你就要打好多好多，然后弄一个零件，然后大家抽完之后啊，可以出一个职业，出一套战甲之类的，
啊，
像类似像这样子，然后枪也是，就是真的
很。可是 Warframe 的那个社群感好像就没那么重了。
Warframe 其实它也有道场。
然后他也有，这个我就不知道，没有玩很多。
他以前就有道场，而且那个道场是那个道场的主人可以自己去安排，要怎么样规划。
哦，
因为 Warframe 整个地图它是像 Roguelike， 它虽然大的区块都会长得一模一样，可是这个区块的连接点这个门去到下一个地方的时候
会是随机的
，但是它的区块都是固定的，但就是那几种在随机在拼凑。
嗯，
那它道场也是啊，你可以安排道场，比如说这边是这个比武的地方啊，隔壁是什么花园，然后什么干嘛，你也可以自己弄。所以真的要
那也不错，那蛮赞的。
对啊，但现在应该更多了啦，更多花样。我觉得它玩的人目前怎么样，我不太确定，但是至少一两年前的时候还是非常夯，而且都还会有很多观众。常常都说，哎，人家这么喜欢玩射击游戏，然后浓妆的，你有没有玩 Warframe？ 我就把那 skin 开出来吓他们，
有到吓他们这个
程度吗？吓到玩家通通下跪，太吓，通通下跪。
Warframe 也不错，
对啊。如果今天这集聊完，有这个听众有觉得说，拍起来我的猫在玩塑胶袋。有觉得说还有什么这种第三人称 PVE 啊，很适合这种不想要跟人家打打杀杀的游戏，也可以写信给我们啊，留言给我们啊，好不好？
那我们去玩玩看。
对，因为这种游戏真的蛮轻松的，我觉得很跟朋友在那边讲干话闲聊，然后就边刷，我觉得还蛮好玩。
对啊，哎，今天8月1号嘞。
对，但是7月的，大家自己注意。
自己注意。下个月我猜主题可能就是 激战佣兵六了，
还有博德之门三。
对，
我也蛮期待的。
博德之门三听说150几G。
哦，shit！现在游戏，
因为我朋友他买
美国巨肥，
对，他现在一直都有在玩，他有买，然后他有在玩，然后他说正式版快出了，他的硬碟空间不太够，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删了，其他东西
他的文本量太多了，太巨大了。
听说这次是这个《博德之门三》创角色可以这个非常非常的自由。我自己是比较期待是看看他有没有那种什么小的本、小的 campaign， 然后是可以比如说四人连线。
像之前我玩那个什么神域吗？
神域
还是
Divinity？
对，我不知道博德之门是不是像那个一样，是我开局就可以选好。
跟朋友一起玩。
对对，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如果这样的话，感觉也蛮赞。
因为他现在玩那个先行版博德之门三先行版，好像他只能单机，还不能连线。
对，但观众跟我说好像是可以的哟。
开局就可以吗？那其他玩家选的角色怎么办？就是剧情走向，
我在想有两种可能是，第一个是跟神域一样，就是大家要连才能玩，
嗯，
不然就是不知道他，我觉得应该就是大家就连才可以玩，就是要开很多个很多条线啊，你可能有自己单机跟你的电脑队友玩的记录档，
对啊对 啊， 对啊，
也有另外一条线是跟大家一起冒险，反正他不是有几百种结局吗？
对啊，
对。看看啊，这个 CRPG 就是那种经典的 RPG 这种类型的，也是慢慢越来越少了。博德之门三应该算
现在很冷，
对，
很
冷门。博德之门三我觉得应该也会做一些相对应的妥协啦，但是神作啦，续作还是会玩一下。
没错，
好，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下个月啦。
我待会要去买快打六的通行证了，新的
受不了了啊，哦，有新的了。
对啊，今天上新的。
OK。好了，就这样啦，感谢大家。
Yeah，
有什么事情，哎，Twitter 联络我们，现在叫 X 了 ，X 联络我们
，Twitter
也可以 email 给我们啊 ，Discord 也可以加我的加音键都可以。就这样啦，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下期见，拜
拜。
拜拜。